他来自台湾，出生于反攻大陆的那个特殊年代。到了洛杉矶读小学的时候，他才发现学校的厕所男女不分。他自称他的初衷是混在夏威夷的阳光里颓废度日的，却在那里他也遇见了他人生中第一位中国大陆的同学。他在高中时又去了南非，亲历种族隔离的残酷现实，也见证了人生最精彩的篇章。他曾经在黑人区的黑夜中搭过顺风车，他也曾苦苦思考过华人在南非到底算哪一类。大学时回到洛杉矶，他以记忆力超强的本领读完了全部课程，却时常自嘲把所学的内容又全部归还给老师。他虽不是历史学家，但他喜欢用心去观察并尝试理解他，然后用他的特有幽默讲出来。五味杂谈特别节目《追梦人》，本台主持人话筒背后的故事，有请本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和我们一起追梦。
各位午安，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一的五味杂谈特别节目《追梦人》，本台节目主持人话筒背后的故事。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追梦的是本台著名节目主持人
搜狗，欢迎搜狗哥，欢迎。
不敢当，不敢当，
太棒了。
对，搜狗，哎，我们本台的大部分节目主持人啊，都用的是中文的名字。
对，
哎，搜狗。为什么取的是英文名字？
我们还有 Lumi 啊，
啊对，
男性来讲，
对，
但是男生的话，你看中讯高明，伟明吉祥，
对，
我知道那个搜狗有个 Richard 是晚上的，
理查，可他叫理查，
但他用理查，哎，对，
连我们家老包都是用中文的
用老
中文名字哈，
对啊，他纯外国人，但是为什么？
对。为什么
搜狗哥用搜狗，而且这个搜狗的感觉
，OK 好，哎，我属狗嘛。
哦，
对不对？
哦，所以带个放个狗字，
是
OK， 搜狗
啊、嗯。然后我不胖啊，
哦，瘦，哎呦，谐音、嗯、瘦，
瘦狗
狗，
对、
哦。
然后因为来自台湾，台湾出生的嘛，对不对？台湾有个很算是蛮有名的一个百货公司，在东区叫做搜狗百货，
搜狗百货，
大太平洋崇光百货。
哦、
那假设听到搜狗这个字呢，很多听众朋友就想到，诶，搜狗这应该是台湾人
啊、
哦，
台湾来属台湾来的。男生长得瘦瘦的属狗，瘦狗、
嗯。哎呦，
瘦狗。
说完之后，那我觉得我要改名字了，伟明哥。
怎么讲？
我东北来的
啊，
胖胖的，属老鼠。
哎呦，
那我就叫以后就叫胖鼠。
英文没这个字啊？
英文没？对，哎，对，英文没有。
还有谐音，哎，这相当相当不错。
对，搜狗这真的很好记啊。
当然，常听我们五味杂谈的节目的听众朋友一定会记得。也是我们五味杂谈的老节目主持人之一嘛、
哎、
对，
就是有阶段性的这个这个班底之一吧，
是，
对不对？
是那你从台湾出生长大、
嗯、
对吧？
没长大，出生然后长了一小段时间，
然后就到南非吗？
没有，就到洛杉矶了。
哦，你是先到洛杉矶来？
是
哦，
因为我今天你看我们平时下标题什么，比如说这个话筒背后的故事什么晶晶啊，我们上礼拜，然后比如说什么雅娟都是，但是今天我的追梦人的标题叫国际人搜狗，
国际人，
对，
国际人，
这不是一个单纯就是在美什么就这个就美台两地啊，或者不是，这是整个在地应该叫地球人，或者说
地球人
世界人搜狗，
不敢当了，没有了，没有。
是属于联合国来的、
哎、对，
是不是？
你去过太多地方嘛。
台湾出生不大就来到美国、
嗯、对，三年级来到美国读小学。
嗯，你当时好像你提过说来到洛杉矶你感觉说和我们传统的中华文化是有背的，首先呢，哦，你发现说洛杉矶的男孩子女孩子小学的时候啊，他的卫生间是不分性别的。
对，这一点其实对这个地方其实我是做了一点少手脚了哈、哦。为什么男女不分？ 因为刚开始我从台湾来到美国的时候，小学嘛，三年级什么事都不懂嘛，
嗯，
对不对？那当然你说文化的差异有没有，有，可是小孩子最主要是玩嘛，
嗯，
所以文化差异感觉不到太多，只直到我长大之后才觉得说，诶，我们华人跟美国人的文化差别在哪里。可是当时读小学的话是其实分不出来，大家一起玩，
嗯，
中午有饭吃，然后下午放学之后有糖吃的话很开心就好了，
对，
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厕所里面，小学里面厕所男女不分呢？
哦，
是因为当时在美国的小学，
嗯，
男女厕所它不是用那个图案来标签，它是 boys and girls。
哦，
我不懂英文啊，我看不懂嘛，对不对？
对，不是人家不分，
对，
是搜狗哥不分，
我不分了，分不出来嘛。
哦，
我对不对？英文字母那个是那在小学那个没 A B C 都没学过，
对
对，来到美国之后，哎，厕所英文都不会讲，
嗯，
啊，我说 I have to go， 就是我比就是在那边抖，我要上厕所了嘛，同学就往那边一比嘛，
哎，
两个门
是。
两个门好，随便进去一个嘛，
是
因为看不懂外面的一个那个 boy 跟 girl 这两个字，
对，
一进去好了，
嗯，
一阵尖叫，
哎呦，
哇哦，
里面全部都是女孩子，
还好只是三年级，哎，对不对？
哎，可是那个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去了，
哦，这个，
对，这闹闹了蛮大的，
哦，哎呦，
对，后来他们才
说来个台湾色狼，不是
，因为当时哦，我在 Alhambra 读小学 Northrop， 因为在 Atlantic 上面你们都会经过，就是 Atlantic 上面呢，Atlantic 跟那条街叫
Commonwealth。
对，那个时候呢，整个Northrop 小学里面，
嗯，
哦，两个亚洲人，两个华人，
哦，只有两个。当年
、就是，不像现在，现在是一半都是华人，甚至更多。
80年代吗？那个时候还是
79年？
79年哦，
对，
80年代。
所以我们算是稀有物种，就是说在学校里面，就是台湾来的华人就两个，一个是女生。那一个是我，
嗯，
那你也知道，小学的话就是三年级，男女授受不分嘛。我也不爽他，他也不爽我，
对，
所以我在那边找自生自灭，没人，我不会讲英文，
嗯，
他也不帮我翻译，所以我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能够学习到英文，对，能够讲这个英文这个语言，
是没错。出生在台湾，小学三年级就来到了美国之后呢，可能在之前的那一段的教育过程当中呢，缺乏的。就是英文的这种训练，所以说来到美国之后可能经常发生一些我们
尴尬
平常对没办法想象到的一些错误啊，
嗯，
发生了一些可能尴尬的误会之类的。
中国大陆其实也是嘛，你们小学没有教英文，应该是初中开始学教英文嘛，对不对？
差不多，我想
对，台湾是一样的嘛，所以你小学来到美国的话，哦，你肯定英文大致认不得几个嘛。
对，
真是没想到，
对对。
那么从小学留学生一路走来，最后可能在他的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回到了不是，就是又从洛杉矶到了夏威夷。然后到夏威夷呢，又怎么什么阴差阳错又跑到了南非？那通常我们的印象当中，去我们亚洲的城市比较多，台湾啊，
哎，
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
嗯，
甚至到欧洲也可能会有机会。但是呢，作为搜狗，那么他在人生当中发生了什么？哎，到了南非，而且到南非又经历了什么？那么把这些话题啊，留在下一部分，
嗯，
我们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慢慢的审问我们的著名主持人搜狗。
好，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礼拜一为咱的特别节目《追梦人》的节目现场，
嗯。
那么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追梦的是著名节目主持人
搜
狗
哥。嗯，
搜狗啊，刚才你谈到的是有一些，比如来到洛杉矶之后啊，
嗯，
一些尴尬、一些误会造成了。那我相信，作为一个小留学生啊，
嗯，
来到这个美国之后呢，透过自己的打拼跟努力，
哎，
一定会克服重重障碍。那你今天说点实话，坐到这边，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既有中国的文化保留的非常非常完整，
对，
那么又有非常多的。在美国的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
国际人嘛，有那个国际观，对不对？
不敢当了。
对对对，但是呢，就是特别与众不同的是，你又到了南非，就等于非洲那个国家，而且在那边，
嗯，
有一段长非常长的时间在那边有一个经历。
嗯，
当然，在讲这个故事之前，
哎，
我还是想起非常非常的纳闷。本来我不想提这段这个历史，但是既然你曾经是在我们节目之前啊，
嗯，
我们出访这么稍稍了解一下说，说，
嗯，
你出生在反攻大陆的台湾的那一段时间，
嗯，是
给我们讲讲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日子。
OK， 其实基本上就跟你们在中国大陆长大是一样的嘛，就洗脑、
哦、
政府洗脑嘛。
文革那一段
没有文革这么恐怖，大概是同样的状态，就是说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就是在学校里面我们比如说在画画什么的，对不对、
嗯、
不能画红色的星星、
哦、
就到这个地步，就你懂吗，就是你画红色的星星的话代表说你可能在可能我们小孩子家里面听到大人讲一些什么，或是哪里
红旗啊这种，
对，星星的话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
国家才有，就是他们的特色，在旗帜上面，在官方文件上面一定有红色的星星，
嗯、
那个是不能画的，
不行。
对，所以呢，就是洗脑嘛，跟你大中国大陆一样嘛，从小就洗脑。
对，
那我们从小就是要反攻大陆，加上我的爷爷是军人。
哦、
所以我们家里面就从小长大在台湾那种七零年代长大的话，其实就是那种被政府洗脑，就是要反攻大陆、
哦、
对，然后当时也没有，就是说因为当时中国大陆的人不能来到台湾，那个时候是还算是半戒严的时候，
嗯，
对，所以就是被洗脑嘛、
嗯、
所以就每像我们这种年龄来到美，就像我现在这个年龄的话，在台湾出生，在台湾读小学的话，其实都有这方面的记忆。
嗯，
对对，是这样子，
我了解。就是因为政治的因素，所以在幼小的年龄当中呢，就有一个相当大的这样的一个疑惑、
嗯、
哎，是不是我们在隔岸的那边的人
水深火热，
水深火热对不对，
是真的水深火热，
长得都是猪头马脑会不会是都非常是都是一些怪物。
嗯，
但没想到在夏威夷的一段生活当中，
嗯，
遇到了国内来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你看到了那个中国留学生，当时把你吓一跳，哎呦，以为他长得山头六臂，是不是？结果一看，哎，也就是普通人。
那宋哥，你什么时候去夏威夷？嗯、
初中的时候，对，我初中在夏威夷读的，
念了小学之后上初中，
嗯、
七年级、八年级嘛。
嗯，然后你在节目你在广告的时候没有问过我说，
对，
就为什么又从洛杉矶去到夏威夷
？对，因为其实你要说去个什么 Arizona， 去个纽约、
嗯，
我们觉得很正常嘛。
嗯、
本土夏威夷那有点远了。
嗯，为什么
呢？为什么？
父母离婚，
哦，
监护权。
哦，
对，那时候年纪小嘛，父母亲离婚，其实每一个家庭都不希望经历过这个事情。可是像我的话，我就体会过，就小时就是，我就是等于在这个离婚的数据里面成为了一个数据。
哦，
所以我就体验到，就是说父母当时这个监护权其实是蛮敏感的，就是说当时哎、
嗯，
我是归我妈妈管，
嗯
啊，那我会在哪里？假设我归我爸爸管的时候，他有监护权的时候，我会在哪里？所以造成了我不同的国家的这种居住的这些历史。
哦、所以当时是等于是跟妈妈到了夏威夷那边，
大概是这样子。
哦、
对对对。然后你刚刚说什么？问夏威夷怎么样？哦，中国同学。
对对对。
哎呦，我跟你讲，这个因为你知道，从来没有一个台湾学生，
哎，
这一辈子啊，从来没有遇到过中国大陆来的，
是
当时就是洗脑，就是共匪啊，对不对？
哎哎哎
共产党的，
哎、
没遇过。那个时候是学生啊、不像你们来到美国都是成人了嘛，对不
对？
对，
没错。
啊，学生那个时候就是满脑子狐疑，就是，哎，知道说我们学校当时就是八零年代初，中国大陆人来到美国读书其实很少，
凤毛麟角的。
对，听说都是那种高干子弟的孩子的孙子，还怎么反正有超级强关系的，
嗯哼，
对不对？好了，那我在夏威夷的初中呢，就认识了第一位这个中国大陆来的同学，
是男生女生？
男生，对。然后呢，他看起来，我所以说，哎，我想说，哎，他是中国大陆来的吗？
嗯，
他长得根本不像，他长得像混血儿。
哦，
他的头发是浅咖啡色的，浓眉大眼。
哦，
可是呢，他讲的跟我讲的是同样的语言，可是他有口音，他讲中文的那个音跟我是不一样的。
嗯，
第一，他长相不像是一个中国华人，
对，
不像亚洲人。然后讲话那个国语呢，他讲的那个中文又有个很奇怪的这个口音，我觉得诶，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中国大陆人吗？是这样子的。我说哦 ，OK， 然后慢慢开始，因为我跟他有的时候是刚好同班，
是
因为初中的话其实换教室的。就是我们的母教室，就是每天早上去到的教室是同一个。可是呢，当你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跑教室了。
对 对。
所以我们的母班是在同一班，所以接触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嗯。
结果呢，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慢慢开始跟他有这个开始聊到天的时候呢，因为我的英文比他好，他英文不行，
嗯、
因为 English no good 嘛，对不对？我就有的时候帮他做个翻译。
哦。
对。那其实刚刚开始，我跟他都是很敌对的，就是说很多话我们就很难想象，
对，
初中的时候，就我们对对方哦，就小孩子对对方有戒心，你知道？我不知道我的个人的反应，在那个时候这么小，为什么我对这个中国大陆人会有戒心？
从小这个受到的教育嘛，中国大陆也是一样。那八十年代初期之后，那当时台湾也是这个被什么蒋匪控制啊？
你们叫蒋匪是不是？
对呀、啊，
你们叫共匪，
也不能跟那个跟这随便跟台湾人接触啊，这种。
对，可是我不知道我的体内已经有这个功能，就是说，对，在台湾住了，虽然不是很长一段时间，不过这个对大陆人是有防备的，就是有这个防心。
对，匪谍就在我身边。
对对，那是不也不是，就是说自己的这种自然的反应，就是说对中国大陆人要小心，
要防
着
他。
哎，可是当时我真的想不透为什么我有这种反应，因为我小孩子应该是很天真的嘛，不需要经历那一段，就是有政治因素的这种感觉，可是就是发生了。对，不过后来呢，就诶觉得就是慢慢开始，我们的心房就越来越低，毕竟还小孩子嘛，只要有的玩有的吃就好了嘛。诶后来就打成了一片，他一起就是下课的时候一起玩 football。对，那么我反问你们两位，你们吉祥好了，你第一次接触的台湾人，你对他的感觉如何？这经验如何？
非常好。
在哪里遇到的？
在学校。在学校
哪里的学校？
在阿拉巴马的学校。
在美国。
在美国。
第一认识的第一个台湾人。
在台湾人。就是在学校里面。就是。
谁先开口讲话的？
也不能说谁先开口，因为当时都是我那时候留学生就是等一起玩嘛，然后学长会就是不是学长，就是他们先来的人，就一起开个 party 什么，会介绍一下，哦，这个是哪里来的，哦，我们自由介绍哪里来的，介绍台湾是一个小女生，
哦，
讲话真的跟我们印象中是一模一样，林志玲那种嗲声嗲气，
娃娃音，
我对台湾人印象都很好，
没有那种防备之心吗？
我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
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
完全没有防备之心，甚至还有点喜欢，
整个陷进去了，
还不错。对啊，因为我们东北，伟明哥知道，我们东北这个周围的女生嗓门都比较大
哦，
那不是讲话瓮声
豪爽嘛，
而且东北口音就比较土，
但是
听到台湾口音，然后又蛮漂亮的，当时真的会很心动。所以我对台湾第一印象是心动的感觉。
哎，那伟明呢？第一个认识的台湾人在哪里？
我个人感觉，首先我对台湾的印象一直没有变。很奇怪，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受到刚才谈到了那些政治上的影响的话，我一直认为说台湾是我们同胞，我真的没有想说，哇，台湾是蒋匪。我们当时那种情况的时候你也知道，对不对？和你们差不太多。
是。
但是我非常之奇怪，因为我呢当时的印象呢，就是台湾呢不一定是很富裕，我不知道哈。但是后来慢慢随着我，因为我们其实来美国之前啊，已经对台湾有相当多的了解，就是因为我们也改革开放了，改革开放之后也知道可能两岸没有三通，没有这个所谓的通航啊，什么通邮啊等等之类，但是呢我们在很多的新闻方面看到了台湾确实很民主，我们自己可以猜测到。
哦，你可以在
最最主要的呢，就是我们当时改革开放之后啊，
是
来自于台湾的什么歌星的邓丽君的歌，哇，在校园当中没有不流行的。我想说，一个在我们过去印象当中一个水深火热的地方，
我们哪有水深火热？你们才水深火热。
就是说，在我们的宣传当中，
是是是，没有开玩笑，是
宣传当中，但是居然可以有这样的歌星，唱出这样甜美的旋律，跟他的歌词，我说这个地方一定是非常美丽的地方，所以说来到美国之后，我是第一次见到台湾，他是我们的公司的工作的老板，
哦，哇，所以你认识的第一个人
是我的老板，
哦，是在美国认识的，
在美国认识，然后我就觉得说他在讲话用词当中，我感觉到相当多的，就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一个美。
啊，
怎么讲？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这个是真的。
对对对对，
啊，
对，
你们对台湾人的看法就是我们在我们谈话当中会有那种历史的那种气息吗？
对，
包括名字都是
哦。
你像伟明，我们这一代什么建军、
江伟民，
伟民、
建军啊，什么国庆啊，你像我这个舅舅李国庆叫国庆的
志刚，
对，
哦，
台湾就不一样，很这个名字都三个字，而且都很好听。你比如说我们我们主持人李彦青、很好听，对，
哦，这样子
是，
哎，这我
另外在用词当中呢，我们大部分使用的是比较粗犷那样的一个豪迈的词儿，不管对方什么感受，但是台湾人在用词的时候，我们感觉，哎，你们更多的，比方说使用的是，比方成语多，成语，第二呢，你们用的是，就是非常让人感觉说 别人听起来很舒服。
我懂你意思，
这样的语言，
比如说在餐馆里面，我们是客人，服务生来了，不好意思，服务生，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哎，这下这个出去，
我懂，对，
哦 ，OK OK，
是不好意思先，哎，对对对，好，所以我们觉得，哎呦，
有道理，
听起来很舒服，
是是，
哎，我们就不要，哎，服务生，
哎，对对，
我拿个，给我拿双筷子去，
对，
哎，你们就是不好意思，小姐，哎呦，一看小姐。还成先生，
所以这一句话出来，你们就知道说这个人台湾来的。
对，
这第一句就露馅了，
对，
是不是？
不是，说了半天，今天是追梦人，是我们来采访你，
没有没有，
以访客为主，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
那我们接下来采访说，在夏威夷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很多人都知道，那一个非常美丽，而且天气呢又可以讲说一年
四季
如春的，
四季如夏
如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怎么就把你带成说懒洋洋的这样的一个天气，使你对人生呢也非常抱着一种懒惰躺平的这样的心态？
为什么？很简单，无聊。
哦，
夏威夷你们都去过嘛，对不对？
是。
其实那个岛就这么大。你想想看，你在那边住个两年的话，你有哪个地方没去过？
是。
不要讲两年了，你两个月的话，你全岛都已经跑遍了。所以就无聊。无聊的话，那边什么地方最多？海滩最多。
哦，
一天到晚每个礼拜去海滩，大概两次到三次。
是，
没地方去，腻了。夏威夷太小了。
但问题是，搜狗哥，是只有你在说在夏威夷有那种躺平的心态，还是其他的夏威夷的居民都是这种？
大多数都是步调都很慢。对，
开个店可能就是中午十二点才开门，下午四点钟关门了那种。
也没有那样子啊。可是当地上班的人就是正常的上班作息，可是学生呢、等等的话，就过得非常的懒，步调的很慢，很懒散。
不能叫懒散，就是说很，这躺平的心态其实很好了。
对，因为气候的关系，
舒适啊。
再加上呢，它和美国东部，就等于说美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呢，东部其实你们相隔有六个小时之多。
对，
你们这边还没起床呢，那边已经中午快吃
对
吃午饭了。
是，
所以说有相当大的这种脱节。
是，
再加上懒洋洋的沙滩，懒洋洋的椰林，懒洋洋的太阳，
是
懒洋洋的海洋。
对，
哇，那可能人在那边不懒
都不行
了。
对，
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追问，凭什么原因我们的搜狗又转而跑到了南非，在那里发生哪些奇遇？那么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跟您聊。我们今天在一起追梦的是我们著名节目主持人搜狗。
对，真的非常开心。然后呢，如果大家您没见过我们搜狗哥长什么样子的话呢，您一定不能错过，要上到我们洛杉矶 AM 1300中文广播的 YouTube 频道来看一看我们帅气的搜狗哥。然后我们像 King K 哥，他说他听到搜狗的节目是想到中国大陆有一个这个搜索引擎叫搜狗，然后有个输入法叫搜狗。
对，没错。
所以说这个搜狗这个名字两岸三地都很熟。然后另外我们的 Allen 哥他说这个台湾的女孩很温柔，然后搜狗的故事很好听，谢谢大家。
是，
谢谢。真的，我不是资深或是名主持人，我跟大家都一样，真的不要客气。
但是资深呢、啊、你看搜狗我这个以进到电1300来主持来讲的话，当然我是没有伟明哥跟搜狗哥资深的、对不对？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不是第一次在节目话筒前面是跟搜狗哥的节目。我那时候讲俄罗斯的那个故事。
对，你上过我的另外一个节目。
对，那个是热狗秀吗？
那个时候好像叫洛城双响炮。
洛城双响炮。对，
古时候的节目了。
对，我第一次在话筒前面就是有次于搜狗哥的机会。
不敢当，没有，因为你的故事其实也很有趣。伟明的背后，这个背后的故事也挺有趣。好的，这个偏题了。好，
是
继续问。
那到底是什么因缘机遇呢？因缘巧合。
对，
从夏威夷又跑到了南非，
非洲，
又转了半个地球的影视，对不对？
对，长颈鹿、大象，这个
是没错呀。我们想到了，
对啊，
非洲大草原。
好，很简单，就是父母离婚，监护权那个时候归爸爸。我爸爸当时在南非。
OK，
对，理由很简单。然后呢，到了南非去之后呢，哇，对我这真的来讲就是一个文化大冲击。
那个时候是几年级？
那个时候是读
高中。哇，小学洛杉矶。中学夏威夷，高中又到了南非。
对，那个时候就变得就是也不能说长大了或成熟，就那个时候就大了一点了，就是大概开始有这种比较正确、比较 比较正常的思考能力去到南非那个地方、嗯、我想说为什么我会来到非洲这个地方，我在飞机上那时候还想说完了去非洲这一辈子完了，骑大象上课了，然后可能学校也是这个泥巴做的，然后也、嗯、屋顶是草做的，就是
对、啊、
就我把南非想到就跟你们大家想到非洲嘛，对不
对
就是野生动物
大草原，然后都茅草屋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对
对，
长颈鹿，
是我在飞机上我跟我弟还在想说完了这个非洲啊我们怎么啊惨了惨了，这下完了，我们前途没了。结果当我们飞机要降落在当时就是非洲就是最大城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尼斯堡的时候，我看到哇那个飞机窗往下一看，我说诶、欸不会飞错地方，我们是不是搭错飞机了、
哦、是
非洲应该是这个平平的嘛，对不对？
对，
高楼大厦，然后诶我看就是一线大城市，就像去纽约一样、嗯、高楼大厦，哇降落的时候，然后后来降落之后诶才知道说诶这个是南非、嗯、然后跟我这刚当时在飞机上想的还是就是斗不起来，
嗯，
为什么南非就是这么发达，就是这么漂亮、嗯、这么先进、嗯、
是
对，跟我想的非洲是截然不同的，
嗯，
对，那就到了南非了，对不对？到了南非之后呢，就被我爸爸接走。然后当时也是我第一次在坐火车，坐长途火车。我知道、嗯、中国大陆可能长途火车是很常见的，
对我们比较多。
对，那我这一辈子没有坐过长途火车。那当时我爸觉得说，我们第一次我跟我弟第一次到南非，
哎，
让我们体验一下南非当时的这个这个长途火车的这个体验。
嗯，卧铺吗？是卧铺吗？
不是，它是一个套房。哇，
套房
很高。那个时候真的，那当时南非是这种族隔离的时候，就是白人掌权嘛。
是
哦，那都是那铁路啊、军队啊这些重要的这些单位的话，都是白人掌控的，所以它管理的算是非常好。
嗯、
哦、
嗯，
那这个长途火车呢，从约翰尼斯堡坐到我们住的那个城市，好像坐了一天还是两天吧？
叫什么城市？
我住的城市叫做King Williamstown， 就是威廉国王城。你们可能听都没听过、嗯、因为南非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
对
对，很多地名呢，它是用这个英国的这些这些地名吧。
是，
对对。那坐了好像两天一夜还是三天两夜，我忘记了。
那你说是个套房嘛？
对，它是一个房间。对，它是一个包厢、
嗯，
对，那里面就是有就是进去之后两边都是沙发，然后沙发可以变成床，
哎，
然后他们有发饭，发饭的时候还帮你铺个白色的桌巾，
哇，
对，很高级，我真的没想过，就是说到了非洲，
对，
还有火车可以坐火车。
我问一下，那你那个在餐车上，比方说给你们服务的。
嗯嗯，
是黑人，
黑人是黑人，
哦、
对黑人来服务的。
哦、okay,
对对对，那就是当然一路上的这个风光风景真漂亮。然后每到了这个车站了之后，
嗯、
我们只要穿，因为到车站到火车到了车站之后，其实它是靠边的嘛，对不
对？
对，当时就窗户旁边你可以拉下来。那只要火车一到站的时候呢，就是中途的站、嗯、一到站的时候呢，停住了之后，你就看到很多黑人小孩子冲上来跟你要钱、
嗯、啊，要钱
哦，
不是来卖东西，
他说我们是游客。
是，
因为他们就来跟我们要钱，那我就觉得说，嗯、哦，这是非洲的黑人很穷啊，小孩子很穷啊，
对，
对那种感觉，对我就第一次就感觉到，就是说，哎，我这个火车坐的这么舒适，
是，
一停下来，哎，就这么多小朋友来跟我要钱，
要钱，嗯、
我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说，哎 ，OK， 这个国家的这种民情不太一样，
对，
对对，那么后来到了这个我们住的城市之后呢，我在那边就定下来了，就在那边上高中了，这样子、
嗯。但那个高中是普通当地人高中吗？嗯、还是说他是给什么白人？或者给这种外国人修建那种国际学校吗？还是哪种呢
？OK， 当时在南非只有三个不同的他们把人种分成三个不同的颜色。
嗯，
一个是白人，
白人
至高无上。
OK，、
嗯、第二个是黑人，
嗯，
黑人就是没地位。
是，
然后再来还有个中间就是混种、
嗯、
colored，
哦，
一个白，一个黑，一个 colored，、嗯、colored 就是有色人种。
但华人算是哪一种呢？
我
想知道。
问得好，对。在台湾，因为台湾跟南非当时是邦交国，
啊、是邦交国。
对，南非的这个农耕，还有南非的电视台，都是台湾派的技术人员去南非帮他们设立的。
嗯。
所以呢，当时就是台湾人在南非是属于荣誉白人，是白人。
哦，是算白人。
哦、
嗯。
而且不是，他们白人里面还有分。
然后分、
嗯、
就是纯白人，
是
当地的白人，
嗯，
荣誉白人、
嗯、
是他们给你这个头衔，随时可以收回来的。
哦，
荣誉白人就像荣誉博士一样，
是
校方可以随时给你收，你表现不好或者你的以后、嗯、这出了什么岔子的话，他可以把你收回来的。
嗯，
对，
所以台湾当时台湾人在南非算是荣誉白人的
就是跟白人住在一起，
白人
对、
哦，
上的是台白人小学、
嗯，
住的是白人区，
嗯，
对。那更好笑的就是哦，在台湾，就是在我到南非之前的二十年、
啊，
当时也有些其他国家的亚洲人过去，
对、
嗯、比如说菲律宾的一些技术人员也好，
是、
啊啊，好像中国大陆也有人早期移民到那边去，
嗯，
哎，他们就不是荣誉白人，也不是白人，
嗯，
也不是黑人，也不是混种人，
嗯、
也不是有色人种。他们是什么？
嗯，
他们、当时我忘记他们有另外一个区分，就是又给他们一个
单独的
一个 group name 哦、
嗯。
然后他们也不能住在白人区，
哦，
也不能住在黑人区，也不能住在有色人种区。他们住哪里呢？他们住在白人区跟可能黑人区跟有色人种区的边界那边
哦，三角地的交界那
边缘人呢、啊？
边缘人哦，
哇，太有意思了。
所以就那他怎么去的、identify？ 比方说。你怎么能证明说我这个人就是、就是是不是在整个的就是你入关以后到南非之后你的文件上
他们有他们的
写出来了
他们有他们的办法、
哦、他有他们的
他们有办法对你反正到了之后你就他就把你分类了、
嗯、
对
在种族隔离那一段时间当中呢、
嗯嗯、
当然是在曼德拉之前
是
那就是白人至上
是
有没有在那边你感觉到受到歧视尽管你是被规划为属于、
嗯、
荣誉白人
嗯, 嗯
作为台湾，
我在南非没有受到过任何的种族歧视，反而在美国受到的歧视比南非还要多。
但你在南非有没有歧视别人？
哦、南非有没有歧视别人？有、
哦、
为什么？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被洗脑，因为当时在南非读了白这个在住在白人区、
嗯，
然后上了白人学校，其实当时对黑人的成见就很多，
哦、
就觉得黑人他们是就是跟因为白人会跟我们他会跟我一起，就是说哎、欸、就。
对，
就排就不是排斥黑人，就他们把这个阶级很就是
很明确，
很明确把你分开来，就是说你马上跟这白人小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把这些黑人就是变就是把他们排除在这个生活范围，就很奇怪的一种感觉。
嗯、
对，可是像我刚刚提到，就当时南非的这些台湾人来讲，在那边我觉得没有受到真正的所谓南非的这种真的很严重的种族歧视是因为当时南非把我们这些台湾人因为台湾对他们是非常友好的他们把我们当作是一种稀有物种、
哦、
他们没有看过这么多这个亚洲人或是这个中国人来到、
嗯、
去到他们南非这个国家、
嗯、
然后我们又是去那边帮助他们建设他们国家、
哦、
训练电视台也好这个农作物也好、
嗯、
然后包括训练当地的这些黑人的这些技术也好、
嗯
台湾人去那边开厂嘛，训练他们的工人，让他们变成能够让他们当地的工人能够变得更有技术性。
嗯，
所以他们觉得说我们去那边是帮他们的，
尊重非常尊重你们。
对他对我们第一是好奇、
嗯，
不知道我们是什么玩意儿。
啊，
第二呢，他也觉得说，哎、欸，我们跟他们我们是好人。对，我们跟他是一起反共的，
还不错。
对，
哦，对，
所以对，因为南非是反共的嘛。
对对
对,
对，
所以当时就，哎，你说问到有没有歧视，我真的一点歧视的，而且不止没有受到歧视，我在南非读高中的所有这些同学，变成我一辈子的好朋友，我们到至今都有联络。
哦、对对
对、啊，
但是你说对黑人又不能算是歧视，因为当时就是种
就是被分开来，
就像说印度什么种姓制度啊，它有高中低就是这样。
嗯、
哦，
对，
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哎。还有更奇特的东西也是发生在南非、
嗯、
那么这个故事到底怎么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呢由搜狗给你慢慢道来、
嗯、
哎，谈到搜狗你说你到南非、
嗯、
据说好像还有一段非常惊险的经历
对就是皮嘛男孩子嘛那个时候在南非读书的时候我是住校的所以离家里大概车程的话大概3到4个小时
哦那么还有点距离
对所以放假的时候呢因为有父亲要工作所以也不见得每一次放假都可以把我接回家那我又不想待在学校大家都回家了就剩几个人在那边多无聊啊对不
对,
对那想说好吧那既然我爸没办法安排车子来接我的话我自己想办法
哎、
当学穷学生没钱嘛对不对那就怎么搭顺风车咯
哦，
顺风车就比个大拇指，站在高速公路
就在路边就搭
对，
嗯，
那我怎么想到这个呢？看电影
，美国电影。
然后其实我当时也不太敢坐，可是我听我的同学跟室友他说，他们也有的时候他们也会搭个顺风车。
嗯，
他说搭顺风车是一定搭得到，只不过时间上面来讲的话比较难掌控，谁什么时候有人会来把你接起来你不知道。
对，
可是呢，你要从 A 点到 B 点是一定会有人带你去的。
哦，
我想说那这个时间不是问题嘛，对不对？反正我东西这个打包了一下，我就出发了嘛，就往高速公路方向走了。
哎，
好了，那其中有一次呢，就是我在搭顺风车的时候，其实我跟另外一个同学是一起的。当时我有的时候是一个人，有的时候是有伴儿。
嗯，
那次呢，刚好是我跟我一个同伴，就是一个同学一起搭顺风车，我们要到另外一个点去。
是白人吗？对不对？
是个白人同学。那个时候其实蛮晚的，就是晚上大概9-10点钟的时候还没有被接。我们好像下午出发，晚上9-10点还没有坐到车子。
嗯，
然后大概9-10点过后，大概10:30、11点的时候，哎。有来小货车停下来了，
是
小货车停下来之后呢，哎，我就他是一个黑人驾驶啊、嗯，那他就问我们说要去哪里，我说我们要去这个地方，他说他刚好会经过，
嗯，
那我说好了，那他看起来其实他是穿衬衫打领带的
哦，
对，应该就是就是黑人里面的白领，对，看起来还应该算是 OK， 那我跟我同学两个，其实我的同学高中他蛮壮的，他打那个美英式橄榄球的
哦，
想说真的有什么状况的话，我们两个打一个二打一。应该是 OK 的啊，想说我们的胜算还蛮高的，好了，上车吧，对不对？好了，一上车之后呢，哎，他开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哎，然后他就从他的袋子里面拿了一个东西出来，
砰，
口渴了嘛，对不对？喝啤酒，
喝啤酒，开车的时候喝啤酒，这太过分了，这个。
然后我跟我同学就互相瞄了一眼，我说。这样子吧，我们也来问问他，他还有没有多的啤酒给我们一个一罐，他还真的有，你知道吗？后来我们三个就哎、欸、就在里面边他边喝边开，我们就边喝边坐啊。对，
你们那个胆量已经很大呀、
哦。我年轻的时候我跟你讲很猛，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喜欢刺激哈。Anyway， 然后他就开，他说哎、欸、又开了一阵子，又开了一阵子，他就说这样子哎、欸，他说我必须要回家一趟，我有个东西必须要回家去拿。我们就说 OK 好啊，
嗯，
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就是说黑人住哪里，黑人区嘛，
对。
然后我们在南非的这些白人朋友跟白人同学也知道，就是说在南非，只要你不是黑人，你入黑人区的话，就是有去无回
哦，这个有
很危险，进得去出不来，
哇，
把你宰了。很危险，黑人区里面很危险的。
他是抢劫吗？什么绑架吗？还是
抢劫、绑架、杀人、分尸、强奸？你对，反正就进得去出不来。
都
有对。后来那当时也没想太多，说没问题没问题，反正我们、他是好人嘛，他
还给我们啤酒喝，
啤酒就载我们搭，就让我们搭他的顺风车，
对，
然后去他家，然后他一开进他的黑人区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他的衣服往上一拉，露出一把手枪，
哇，完蛋了，
我跟我的同学又对看一眼，完了，后来呢，想说他有枪，我们两个要跟他打的话，要是车子没停下来，就先把他制服可以，等到车停下来的话，他手上拿了枪的话，我们两个是没有胜算的嘛，对不对？
嗯，
好。后来呢，怎么想想，反正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
又不能跟他悄悄话，因为我们三个人是并排坐，因为南非的卡车是并排坐，只有第一排可以坐，
第一排哦，
没有后面，就是我们都坐一排，就是我们肩膀碰肩膀这样子，
是
不能通风报信，你知道吗？好，不想说看着办吧。后来呢，他到了这个黑人到了他的家，然后呢，他一下车就把这个枪拿在手上，想说完了，好了，
完了，
完蛋了。
后来他说你们跟我来，我说 OK 好，那还能怎么办呢？对不对？
不跟也不行，
跟他去哈。他把他的屋子打开，我们进去之后，他说哎，我这边还有啤酒，你们再喝一下，我去拿个东西，我们就走吧。
哇。
然后后来我说哦 ，OK， 好，我跟了我同学，不知道想什么，就继续喝下去，你知道吗？哎，第二瓶啊，第三瓶忘记了，啊，他一拿东西他就走，他说我们走，我说然后他说啊，他回来拿，他有个钥匙忘了拿，我说我想说哦，我们就问他你什么钥匙没拿，他说银行的那个大保险柜的钥匙没拿，后来他就跟我说他在银行上班，
嗯，
哦，那他一说他在银行上班的话，在黑人的族群里面，
是
你能够在银行里面上班，因为银行都是白人的，你能够在银行里面上班，而还有他们大金库的钥匙的话，你这个人的职位是非常高的。
明白了，
所以好险那一次我们是上了他的车，
这个、对啊，哇，这太惊险了。
然后这一段经历呢，在我的记忆里面，我毕了业之后我完全忘记了，是另外一位同学他跟我说，哎，说过。你记得吗？当时我跟你搭顺风车的时候有这么一段，你知道吗？我说对哈、哦，我这几十年来我都这个完全忘了，是他告诉我的，你知道吗？
喝懵了，
对，
没有，我没有，我觉得我没有喝懵，可是这段记忆我完全忘记了，是他告诉我说这个事情是有发生的，而且只有我跟他，然后这一段经历对他来讲是他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可是当时我回想到这个记忆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是我一辈子都忘记不了的这个惊险的记忆，
就等于九死一生啊，相当于对不对？
其实是没事，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年轻嘛，对，可是 当时觉得说，哎，这个也这个事情过去了也就 OK。可是之后回想起来，
对、嗯，
其实那段经历是很危险的，
对啊，
很危险，很危险。
进去之后拿枪逼着你们两个，对不对？抢劫、绑架都可能发生。
对，对对
那搜狗，我想说，因为节目呢可能马上就结束了，
嗯、太快了。
结束之前啊，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样子，
请问
真的想请教，作为一个非常就是家庭可能等于说父母离异之后，然后呢，随着家庭的变故。你可能是走南闯北、走上了这么多的国家，而且遇到了这么多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当然了，
是
一点没有影响到你的一个梦，一直呢来到美国之后呢，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节目主持人，包括其他的事业，这么就是事业有成。那能不能在节目结束之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说，对于这种家庭变故的这些小孩子们有些什么建言？
哇，时间真的很短。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因为我这个人很乐观，就说什么事情就是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眼前的话，我也不会去想太多，因为我射手座的嘛，就是比较乐观一点，就是什么事都看得比较开，又是乐天派的。那当然不是每个小朋友都有这种个性，不过我是觉得说什么不好的事情都是时间会冲淡一切，时间会过去的。对，你不要就是不要坚持，不要说执着在那个点上，对，往前看，对。
乐观，
对，要一定要保持乐观的态度，不然的话人生很辛苦的。
明白。你看我们很多朋友他、
okay.
你看我们的 King K 哥还有 Alan 说搜狗的经历非常精彩，然后我们 King K 说搜狗应该请他第二次再来做我们嘉宾没问题，因为
好没问题，我们愿意
有很多故事没讲完、我自己都想听你知道吗？
非常感谢各位的
收听，不敢当，谢
谢
大家，
谢
谢
搜狗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们，
明天五味杂谈空中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